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一，由于暴风雪直卷美国东海岸，并北上至新英格兰和加拿大地区，数千架次美国航班被取消。从乔治亚州到缅因州，有超过128,000个家庭和企业仍然停电。根据实时航班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星期一美国有超过2200个航班被取消或延误。星期日1月16号则有超过3000个航班因为恶劣的天气被取消。马里兰科尼奇帕克的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员马克切纳德表示，星期一随着暴风雪向北移动到魁北克和安大略省、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的部分地区，可能仲会降下8到12英寸的降雪。气象局话，亚特兰大记录了4年来的第一场雪。这一个星期一是美国纪念被杀害的民权领袖小马丁·路德金的节日。好多人通常利用这一个机会进行长周末旅行。但美国东部地区的官员们敦促驾驶者，星期一不要在下雪的道路上行驶。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和安大略省其他城市的交通因暴风雪而变得混乱，当地积雪厚度数英寸，能见度几乎为零。加拿大环境部透露，加拿大东南部大部分地区发布极端天气警报。加拿大环球新闻电视频道首席气象学家法内尔在推文中说，多伦多预计会有高达60厘米的降雪，是这一座城市的历史性风暴。在加拿大最繁忙的机场多伦多皮尔森机场，超过1/3的航班被取消。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报员切纳德表示，这一场风暴还远未结束，我们已经在新英格兰、纽约、俄亥俄州西部和宾夕法尼亚州发布了冬季风暴警告。从马萨诸塞州到缅因州的新英格兰沿海地区还有大风警报，阵风时速可达每小时65英里。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将举行5日，与会者包括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领导人、官员、企业界人士及公民社会代表。中共主席习近平1月17号出席世界经济论坛主办的达沃斯虚拟峰会。在发布讲话期间，习近平再度强调中外合作。在他发布相关言论之际，中美两国在台湾、南中国海、贸易、人权等问题上的冲突正是不断增加。习近平宣称各国应当抛弃冷战思维，谋求各种合作。他还说，北京随时准备在气候问题上和其他政府合作。不过在习近平参加达沃斯峰会之际，美日多国对中共台海武力威胁升级发布了严重警告。多国政府谴责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增加，对地缘政治和平造成严峻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论坛中指出，全球在疫情和经济复苏过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三个问题，一是疫苗的均等和公平，二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正面对一个世代以来最缓慢经济增长劣势的时刻，三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尤其是全球排放预定在2030年增加达 14% 的情况下。古特雷斯敦促全球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及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合作，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投资以重建他们的经济，药品生产商能确保疫苗供应均等，支持各国在当地生产检测及治疗药物并分享专业技术。他说，全球金融体系必须重新调整，以减少贫富不均，应对投资风险，尤其在涉及气候变化的脆弱之处。另外，包括美国总统拜登首席医学顾问福西、新冠疫苗生产商莫德纳公司首席执行官班塞尔在内，多位专家亦就新冠疫情后的发展表达睇法。正当欧美经济过热引发通胀风险之际，中国经济却处于悬崖的边缘。 习近平近日透过视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时表示，尽管全球通胀风险浮现，但政策制定者应该强化经济政策合作，以免经济再度下滑。他强调要尽所能铲除疫情的阴影，同时推动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的发展。习近平的这个论点看似语重心长，但实际上却自暴其短，凸显中国经济相对欧美已陷入严重衰退的困境。为了稳定中国摇摇欲坠的经济，中共央行星期一1月17号出手，逆回购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 2.1%，并将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 2.85%。 分析师解读，由于中国新年和冬奥将至，而疫情却持续恶化，央行此举意在防堵经济在关键时刻崩坏。反观美国，由于2021年12月消费者物价同比暴升 7%， 创下近40年最高的通胀水平，美联储官员以一面倒地主张2022年将积极升息以对抗通胀，最快可能3月就会升息。此外，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亦陆续释出紧缩的讯息，与美联储升息的基调同步。经济的表现亦凸显美中之间的此消彼长。过去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率大约落在 2% 到 3% 之间，但2021年第四季据亚特兰大联储局模型估计可能增长 5%。 相比之下，至于2021年经济增长率保八的中国，习近平却在经济论坛会议上透露第四季可能只增长 4%， 被美国超车。部分专家认为，中国2021年第四季经济降温应同疫情有关，而中共的清零政策更难辞其咎，令很多大城市被封锁，部分生产和消费者停滞。第四季度经济堪忧亦是促使央行快于市场预期降息的直接原因。但更多的专家担心，中共疫情清零的政策将造成全球供应链的挑战，从而抵消了欧美升息对抗通胀的努力，一场完美的供应链风暴或将诞生。据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感染了中共病毒。路透社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人大夫巴特勒说，马克米利将军在星期日的 COVID 检测结果中呈阳性，他目前的症状轻微，并已开始进行自我隔离和远端工作。巴特勒还说，米利最近一次和拜登总统接触是在1月12号参加退休将军雷蒙德·奥迪耶洛的葬礼上。与此同时，巴特勒还强调，直到16号米利在和拜登接触的前几日以及接触后的每一日的病毒测试结果都为阴性，而之前米利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并已注射了增强剂疫苗。在星期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除了一名成员外，其他所有成员的 COVID-19 检测结果都呈阴性。此外，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弗拉纳根少校在星期一下午发声明说，另一名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的美国高级指挥官是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巴杰上将，但他将不受影响，会继续履行职责。这个亦表明巴杰将军症状轻微。今个月较早的时候，美国防长奥斯丁的病毒检测结果亦呈阳性反应，之后他在1月9号的病毒测试结果已恢复为阴性。目前奥斯丁已结束隔离，返回五角大楼继续工作。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一袭击了阿联酋。据阿布扎比警方表示，有三轮油罐车在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储存设施附近发生爆炸，共造成三人死亡、六人受伤。官方媒体报道称，遇难者是两名印度人和一名巴基斯坦人。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同阿联酋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的电话中谴责了这一次袭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表示，华盛顿将努力追究胡塞武装的责任。据阿联酋外交部说，阿联酋谴责胡塞民兵在阿联酋领土上对民用设施发动恐怖袭击， 呢一啲罪犯唔会逍遥法外，当局会保留对呢一啲恐怖袭击同犯罪升级做出反应嘅权利。据悉，呢一次攻击系一次使用导弹同无人机嘅行动，引发燃料卡车爆炸，造成三人死亡，同时喺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机场附近引发火灾。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话，该组织向迪拜同阿布扎比机场、穆萨法一家炼油厂同阿联酋几个敏感地点发射五枚弹道导弹同大量无人机。警方表示，初步调查喺穆萨法同阿布扎比机场嘅现场，发现咗疑似无人机残骸嘅一部分，但系冇提到弹道导弹嘅部分。另据阿提哈德航空嘅一位发言人表示，基于预防，阿布扎比机场嘅少量航班短暂中断，但好快就恢复咗正常运营。